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啊。好多年前，我被邀请到香港去讲他们联合的一个聚会，一上台，没想到坐在第一排是我以前在中华福音神学院读书的院长戴绍珍牧师。我看了脚有点发软了，这个院长坐在下面啊，所以我就说了一句啊，大概通常都会说的话，今天如果讲得好都是他教出来的啊，如果讲得不好都是我自己不好啊。今天又没想到啊，45、46年前我开始出来传道，很年轻，我就有机会听一位已经被神很大使用的传道人啊，那个时候他才40几岁，壮年啊，对他也很非常尊敬，就是林三刚叔叔啊。想不到今天坐在下面要听我讲道，所以但是今天呢，如果讲不好都是他怪的哈，因为他让我有点紧张啊。啊，不过感谢主，我还记得4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他许多讲道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啊。今天不知道是什么风，今天大概是下雪啊，天气太好了。不过非常欢迎啊，林叔叔啊，应该叫林伯母，怎么叫啊？啊，林阿姨的哈、啊。啊，我们好久没有讲罗马书了啊，我猜我以前讲什么，各位大概忘记了。如果你们不服气啊，我考你们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如果你用两个字把里面重点讲出来，请各位说哪两个字。没有冤枉你们啊，都忘了啊。那就是称义嘛。啊，一到五章讲好多跟称义有关的，讲我们不义，神算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我们有许多罪，神用他儿子耶稣的宝血来做赎罪祭、挽回祭，洗清一切罪过啊。所以我们说过，讲到称义的需要，世人都犯了罪，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需要被称义。也讲过称义的途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也讲过称义的范例，在赐律法以前亚伯拉罕，在赐律法以后是大卫君王。也讲到称义的结果，能够与神和好，盼望神的荣耀，能够忍耐在一切患难，人生路途都充满喜乐，能以神为乐。而且讲到称义的根基，正像亚当一人带来定罪，带来罪的结果，基督一位带来称义的根基，带来赦罪是生命的基础。一到五章如果用两个字就是称义。现在考第二个问题，请问6到8章如果也用两个字，请各位告诉我哪两个字啊，大概给打出来了哈。啊，可以用诚意或者诚圣。诚意是神给我们的地位，诚圣是神给我们的生活。不但我们蒙神在地位上有高超的恩典，也让我们 在生活上有美好的境界。所以一到五章讲称义得救，因信称义；六到八章讲诚义，而实际上就是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是一个义的生命，这是一个圣的生命，这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罗马书一开头保罗就强调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什么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什么得生，得到神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在里面越来越丰盛，在外面越来越彰显。得生就是神生命得着之后能够彰显出来，也就是诚意的境界，也就是诚圣的境界。所以各位注意，称义是因着信，得生是因着什么？义人必因什么得生？因信得生。得生带来了义的生活，带来了义的境界。所以严格说起来，诚义诚圣都是信的结果，都是因着信。那么当然要强调一件事，当我们讲信的时候一定记住，曾经有一个专题跟各位讲过的，保罗说他在万国之中叫人因耶稣基督的名信服真道，信服真道。现在顺便考你们一下，信服真道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信必含什么福啊？这是跟各位讲过的啊，你们的记性实在有一点问题啊，因为我呢强调过两次，两个主日跟各位讲到圣经里面所强调真正信，那是一个信入的信，那是一个亚伯拉罕的信，是保罗到处传讲福音，使万国的民因耶稣的名要信服，要信里面能对所信对象的服。所以我们讲信不仅是接受主，不仅是认耶稣为主，我们讲信还要顺服主，还要真正是信服于主。当我们接受主，还有产生的结果，我们罪都得赦免了，我们一切的不义都算为义了。当我们真正信服主，你会像罗马书六章里面所讲的那一种生活，那个生活是什么？过去把肢体献给罪做奴仆，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奴仆，献给义做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了，就能继续不断地向成圣的境界来前进。今天下午我们有16位弟兄姊妹要在这里受洗归主，受洗就是表白了我们真诚悔改信主耶稣，我们真诚因信罪得赦免，与主同死同埋，与主同复活，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 用一个求学的比喻，受洗绝对不是毕业典礼。其实基督徒一生没有毕业典礼，今天下午只是开学典礼，开学礼，开始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面前进，开始在属灵真理的学习来求学，不但是一个开始，向众人宣告，向天使撒旦宣告，在神面前立这个约，我要开学了，要求学了，求学就要好好上课了，就要好好按照学校规矩继续不断前进。那么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不是一个毕业礼，不是得博士学位，前进的目标是达到，如果用一般的话来讲，博学的境界，那就是一个到神所希望我们达到的成圣的境界。学是无止境的，我们没有一天可以毕业，没有一个人可以毕业，永远继续的学习。那么这个是用求学的一个比喻，也可以用战争的一个比喻，因为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今天下午受洗是开战，刚刚开始投入战争。基督徒的一生，你不想战争你也逃不掉战争，因为撒旦要与你征战。我们还有罪恶的权势，还有肉体邪情私欲，我们不止息会有战争。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可能常常会失败，所以屡战会屡败。不过基督徒应该屡败还要什么？屡战。慢慢的，原来胜比较少，败比较多，越来胜越多，败越少，最好希望能够达到屡战屡胜的境界。不过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生要继续不断追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从几段经文，我们可以了解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属灵征战过程中。那么今天受洗的，我特别提醒你，你既然受洗，在众人面前，在撒旦面前宣告了归入主耶稣基督，撒旦非常不甘心的，因为本来你在他权下，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本来他掌管你，现在你从他的权下跑出来，归到基督的名下，他要跟你征战，他要向你宣战，借着罪恶的权势，借着肉体邪情私欲，借着世界诸般的引诱，要把我们拉回他的阵营，或者让我们摔跤跌倒。所以所有受洗弟兄姊妹，今天绝对不是什么礼，请大家说，不是毕业礼，今天是什么礼？好好努力向前，好好学习。如果以战争来说，今天这个不叫什么礼，今天是干什么？宣战日啊，向撒旦宣战了，向罪恶，向肉体，我们要宣战。那么宣战了，你就要面对战争。那么今天我只能够用比较简单的一些说明，因为我们可能要分两次讲，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可能讲不了全部，那么下礼拜会继续讲。不过要先跟各位说几个基本的问题。基督徒若不小心， 真的会重蹈哥林多信徒的覆辙。哥林多基督徒已经被神称义，已经罪得赦免，已经都是属神的儿女，结果结党、嫉妒、纷争、淫乱、欺压、告状、自大等等的问题。那么这些基督徒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是不晓得已经宣战了，已经宣战了，那么还在那边游玩。那人家军队打过来，撒旦的权势打过来，你根本都不晓得，你不知道怎么抵挡，你不知道怎么进攻，你不知道神给你的方法是什么，所以会败得一塌涂地。那么这里我们就要先回到成圣这一个角度来思想几个问题。一方面来说，成圣是非常崇高的境界。哥林多的基督徒从一个角度看，上帝称他们为圣徒，成圣是非常崇高。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对人的几种描写，一般来说我们是做正人君子，不要做小人，做正人君子。但是如果再高一点的话，是做贤达之士。如果再高一点，做仁者，仁者无敌。如果再高一点，那才是圣人，这个超凡入圣。这个圣人是我们的期望和目标。所以宋朝大学问家周濂溪他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我们平常有称人为贤达的人，有仁者，有圣人，很少称天人的。天是我们最高的境界了，天人合一。天人偶尔用在对一些很漂亮女士的描写，叫做惊为天人。但是天原来是跟神联合的一种含义。那么基督徒却有这么高的目标，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目标，连中国古代至圣先师孔子都不敢了。孔子不敢，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贡跑来，他说，孔子啊，说夫子啊，如果若有博思于民，又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怎么回答？他说，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尤其并诸啊，尧跟舜都做不到的。所以他说啊，若为圣人则无其敢，我不敢的，我只是学不厌教不倦而已。至圣先师是我们对他称呼的，他自己都不敢。不过圣经却告诉我们，基督徒，基督徒受洗就向着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前进，向着一个大家羡慕的目标，以至于成圣。不过如果这样，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了，那到底在圣经里面，哥林多的基督徒这样混乱，这样不合格，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应该讲黑板上有保罗写信给他们，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注意，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正在结党，正在嫉妒纷争，恼恨犯淫乱，欺压告状自大。保罗怎么可以说 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呢？怎么可以说是蒙召做圣徒呢？如果你再读下面我所列的一节，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敬畏神，得以成圣。保罗知道这个教会的问题，这个教会需要洁净自己，需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才能够得以成圣，要敬畏神。那么这里我们去想一想，到底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是成圣了还是没有成圣？请各位回答我，成圣了还是没有成圣？从刚才那一节啊，你从这一节是没有，因为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是一个将来的目标。从七章零前二章一章二节，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说，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所以前面说你们是圣徒，后面说所以你们要成圣。你们是圣徒是现在，所以得以成圣是将来。那么请问他们到底是成圣了还是没有成圣？成圣又没有成圣啊，那么这个就答对了啊。不过怎么能讲成圣又没有成圣？你了解圣经里面论到圣的相反是有两方面的。旧约讲圣一面是跟俗相反，一面是跟罪相反。跟俗相反是归属的问题，跟罪相反是道德的问题。一只牛如果自己拿来耕田，拿来拉车，跟神没有关系，这叫做俗，世俗的俗。一只牛献在祭坛上给神，那就分别为圣。一个东西属于神，就是圣的地位，与道德不一定有关系，因为牛跟道德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主耶稣也讲了，圣殿的里面有很多的黄金，黄金放在圣殿里面，因圣殿而成圣。黄金也没有道德的问题，只是归属的问题。所以特别问姐妹们，脖子戴了金项链，手上戴金戒指，请问是圣还是俗？啊，大概是答俗吧，我没听错啊，不甘心答，还是答俗了啊。那请问怎么能变成圣？等一下门口奉献箱啊，但是要甘心情愿哈，你可别一面奉献一面骂黄牧师岂有此理啊，那就不能分别为圣，甘心情愿献给神啊，那就是分别为圣。一个东西属于自己，属于世界，那是俗，属于神就是圣。但是这叫做地位上面的问题，跟道德没有特别关系。旧约里面很多这种圣俗的一种问题，关键属于神还是不属于神。那么哥林多这些人虽然在罪中，虽然有许多许多误会要洁净， 他们已经从撒旦权下归回了神，他们已经公开认耶稣基督为主，他们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人虽然还有很多问题，在地位上已经分别归给神了，所以今天下午这十三位十六位要在这里受洗的，公开表白我要归属于神，公开表白我要脱离撒旦的权势，我要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请问他们从水里上来就何于称他们为什么的标准？成圣圣徒，那就是在没有了啊，这边也没有啊，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可是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地位，这个地位与因信称义同时得到，所以所有信主耶稣得救都是基督里的圣徒。但是很可惜啊，圣徒却仍然会犯罪。圣徒虽然我们知道不要犯罪，不应该犯罪，大家有的时候没有好好注意去想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在讲什么。那个时候有的人在罗马书三章就发生了，有人说上帝恩典这么大，我从小到现在的罪悔改靠耶稣宝血通通洗净了，那么如果我犯的罪更多，耶稣宝血洗更多，上帝恩典就彰显更多；如果我犯很少的罪，耶稣血洗很少的罪，上帝恩典显得很少，那么这个就不好。为了让上帝恩典显更多，我应该干什么？就多犯罪啊！所以保罗就问，有人就问了哈，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保罗回答是断乎不可。第三章告诉我们，这是毁谤因信称义的人这样说的。一个真正了解上帝的恩典绝对不存这个心的，那不存这个心，所以保罗就跟我们讲了，那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就要朝着成圣的方向来一同努力。那么今天我们时间没有办法讲完下面一半，我先讲前面一半。在罗马书六章里面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到今天为止有两派基督徒神学家意见都不一样。那么请各位来看这一节，罗马书六章第六节，这一节黑白荧幕上也有，六章第六节我念给各位听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一节很重要，但是我先提出一个难题，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同意见，等一下我会说明我自己的意见，那就是罪身灭绝这四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我们晓得基督徒会犯罪，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我们常常立志行什么？行善，可惜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因为有罪有恶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愿意为善的心相争， 那么这就是从罗马书五章就讲起了，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罪就在我们里面作王，罪的权势就要辖制人。如果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名词，叫做罪性就一直传给我们了。虽然圣经没有用这样的词句，可是从奥古斯丁用原罪，他的原罪范围更广一点，包括了罪性，包括了罪疚，包括了罪责、罪债。那么这种亚当的原罪里面的罪性，可以说就流传给每一个人。那么有一种解释这一节圣经，什么叫做罪身灭绝，把罪身等于罪性，灭绝就是罪性要把它消除，把它毁灭。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因为罪性在里面。怎么能够不犯罪？神有办法把我们的罪性除掉，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第一种的翻译，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不同圣经的译本它的意思。那第二种的解释法，把罪身不等于罪性，是等于我们这个犯罪的肢体，我们这个身体有很多肢体，却会被罪所辖制利用，去做罪的奴仆犯罪。这个手不该打人却打人了，不该偷东西却偷了，嘴巴不该骂人却骂了，心思意念不该有坏思想却有了，这一个整个人的肢体变成了罪的器具。所以罪身是罪的身体，会犯罪的身体。那么这两种的翻译，各位自己回去看和合本的翻译，我们所念的使罪身灭绝，比较会接近于把罪性除尽的含义。可是新译本，如果各位去查新译本翻译，使罪身丧失机能，我们这个罪的身体本来去犯罪的这个机能，这个功能就丧失了，就不去犯罪了。这个是和合本新译本。那如果你再查，比方像吕正中先生的译本，使罪的身体无能为力，过去做很多犯罪的事，现在对罪无能为力。那么怎么无能为力是别的地方的因素，可是翻成无能为力。那么像现代中文译本翻成要摧毁罪性的自我，摧毁里面的罪性，所以这个翻译就更明显是要把罪性除掉。我就不要再找很多翻译了，各位有兴趣看一看很多英文本，像 NIV NASB ESV NRSV 等等，这些常常好的用的圣经，你就发现它也是这两类。有的翻译是让我们犯罪身体没有能力了，不能，没有能力去犯罪。那有一种翻译是让我们把整个犯罪的这样情境能够除掉，能够不再犯罪。那我个人说一下我自己到目前我所认为合适的、所接受的一个看法。我认为不是只做罪性除尽的解法，基督徒不犯罪并不是神用一个特别办法把我们里面罪性都拿掉。为什么？有两个理由。所以我接受的一个翻译是神有他的办法，这个办法让我们过去被罪辖制的这个肢体现在 失去犯罪的功能，不去犯罪了，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你从上下文去读它，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一再说过去把肢体献给罪做器具，献给不洁不法做器具，以致不洁不法。问题是我们不应该把肢体献给罪做器具，当你献给罪做器具，自然他就让你去犯罪。现在要把肢体献给神做器具，献给义做器具，神就用我们的肢体显出许多美善的结果出来。这是上下文。第二，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跟第六节啊，黑板上荧幕上没有，我念给各位听。第二节他这样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两次脱离了律法，就是灭绝这一个希腊字，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一个希腊字有很多种的翻译法，可以翻成毁灭灭绝，可以翻成脱离捆绑，那么也可以翻成失去功用。主耶稣讲的比喻，清早六点叫人进葡萄园做工，九点钟还有人闲站把他叫进去，十二点还有人闲站再叫进去。这个闲站跟这一个字是一个字根的，是相关的，那就是闲职无用的意思。过去我们这个身体是被罪辖制之后做罪的器具就犯罪，现在做神的器具，做义的器具，不但不犯罪，还能行善出来，神所喜悦的行为。那么这里就是说神有办法，这个办法让我们犯罪的身体失去了犯罪的功能，变成行义行善美善的功能。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我们不必翻圣经，我讲就好了。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里面提到，任何一个基督徒是圣灵与肉体的情欲相争，那里接下来继续用到圣灵与情欲相争，所有情欲这个字都是肉体，我们中文翻成情欲，后面都是用到肉体啊，肉体的事显而易见，误会、奸淫、仇恨、虚谎等等的事情。那么圣灵与肉体相争或者相比，这两个希腊文都是现在时态。所谓现在时态，是包含英文的现在进行时态，它是一条线的连续动作，不是扁的间断动作。什么叫做线的连续动作？就是圣灵跟我们肉体这个诠释是持续相争的，基督徒活着一天就要征战一天。那么征战表示罪性并没有从我们生命中通通除干净拿去了，罪性虽然还在，上帝有办法，圣灵的大能住在我们心里，重生我们，内住在里面。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灵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赐生命圣灵的律要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怎么 能够经历圣灵的致使，怎么能够经历圣灵的释放，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下礼拜再讲。请问下礼拜如果下雪，各位来不来聚会？来不是为了听道，来干什么？开什么会？来敬拜神啊，来亲近主啊，附带听道啊。不过我还是要特别对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受洗的弟兄姊妹讲，既然你受洗了，如果用战争的比喻，今天下午干什么？宣战。对了，宣战你要注意啊，你不要马马虎虎啊，你随随便便就挨了几枪都不知道啊，怎么死的搞不清楚啊，要好好拿起神所赐的全副什么军装，好好征战啊。如果用求学的比喻来说的话，今天下午是干什么？开学。然后要用功干什么？读书啊，读圣经。好啊，除了用功读圣经，好好祈求主，跟主相交啊，过一个跟随主的人生。若不然，保证你们有一天会浩叹，我真是什么？如果你到那一天的时候啊，那我要回应说，叫做活该啊！上帝有道路给你的，上帝预备了让你征战得胜，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什么啊？这是基督徒的人生，从受洗一直走到成圣的路，那这条路是很长的，这一条神已经启示在圣经里，愿神啊，如果你们自己回家读也可以，下礼拜不能来的啊，或者下礼拜去宣道退休会的，回家好好读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融会贯通，圣灵会教导你，让你知道怎么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同生活，就能经历圣灵怎样在你生命中间继续不断引领做工，致死身体的恶行，释放罪和死的律，在圣灵引导中，他荣光充满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模样。但愿神赐福各位。最后再问，下礼拜来不来？下雪来不来？来干什么？答对了，我们低头祷告。